还是诗篇一百二十八篇，一百二十八篇，我们再复习一下。第三节，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所以这个妻子不光是妻子，也是母亲。做妻子的目的主要是做母亲，所以这里很清楚的，一个家不光是丈夫妻子，而且这个妻子在内室呢，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然后呢，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那么橄榄摘子呢，是代代相继这样传下去。因为你去看橄榄树，它主要根的部分呢，你看见是越来越来完全被那些一代一代结合的完全盘绕在一起的。所以橄榄树给你的感觉啊，它从来不死的，因为它一代一代一直传递下去。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那么诗人才说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所以我们就从128篇，我们就回到创世纪，因为我们读过创世纪前面11章是讲的人堕落的三部曲，怎样堕落的罪，怎样堕落的肉体，怎样堕落的时间。那么今天人我们的家庭不正常，一定是三个原因，一个是罪，一个是肉体，一个是时间，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如果要有一个正常的家庭，一定要借着十字架，借着救恩，主所预备的救恩，对付罪，对付肉体，也对付时间。我想十字架必须在我们身上做工作的很深，那才有可能我们救赎。所以从12章开始，我们知道神就开始呼召亚伯拉罕。所以亚伯拉罕可以代表蒙救赎的族类。那亚当这个族类第一个家庭当然是亚当了、夏娃了、该隐了，这是第一个家庭。那么讲到蒙救赎族类的第一个家庭，那就是亚伯拉罕。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如果成一个家的话，不能光有一代，要有第二代，要有第三代。这个家如果像家，一定有一个亚伯拉罕；如果像家，不光有亚伯拉罕，还有以撒；不光以撒，还有雅各。那你说雅各带来很多的难处，没有错。一个家就是有许多的难处，但是呢，这是神所要的一个单位。所以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么你说雅各的一家就蒙神祝福，那最后就带进了以色列。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但是最起初的基础呢是家做基础的，有健全的家，然后将来才有健全的国度，那就是以色列国。那换成今天新约的话来说，有健全的家自然就带进了健全的教会。所以我想这些是非常清楚的。那么我们特别注意到亚伯拉罕怎样做夫妻，做丈夫，做妻子，做丈夫。然后呢，我们也说亚伯拉罕怎么做夫妻。最后我们看过亚伯拉罕怎么做丈夫。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从12章一直到50章，神的话很清楚的。那不止亚伯拉罕身上，我们也在以撒身上看，他怎么做儿，他怎么做儿子，他怎么做丈夫，他怎么做父亲，他也怎么做丈夫。所以今天呢，可以说是最后一堂。所以我们一同来看雅各，他怎么做儿子，他怎么做丈夫，他怎么做父亲，他怎么做祖父。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很有一些功课，我们都可以从这个第一个家庭里面我们学会的。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雅各做儿子来讲是最糟糕的。我们说过雅各他会抓，他生性就是会抓。所以你看这个家庭的斗性很强，一开始在母腹里面，你看兄弟就争起来了，然后呢哥哥当然一定要坚持要先出来，没有想到呢这个弟弟差了一步就差一步，他就恨，就是恨那么一步，所以他紧紧抓着他。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整个雅各的一生，就是他能抓住别人，别人抓不住他，因为他是光滑的。所以我们知道说雅各呢，他生性就占便宜，他虽然在帐篷里面，但头脑像电脑一样。所以慢慢慢慢，你看别人的祝福都跑到他口袋里面来， 本来长子名字是他哥哥的，变成是他的。本来他哥哥到爸爸要走的时候给他祝福，那是他哥哥的，不是他的。结果呢，他不光骗了哥哥的祝福，而且骗了他的父亲。所以一个人抓到一个地步，这个哥哥可以骗，父亲也可以骗，你知道这个人就没有一个人不可以骗的了。你看见吗？今天亲人你舍不得下手，哥哥你舍不得，父亲舍不得，但一个人神你要硬到一个地步，他可以骗哥哥也能够骗父亲。我当然不要忘记他能骗，因为他有一个很好的导演，那个名导演是他的母亲，那就是美国家。所以你就知道说，本来呢这个雅各会骗不错，还是不会会露出马脚来，但是他的妈妈教他不会露出马脚来。你要怎么会露马拉脚，就是因为他根本全身是光滑的嘛，结果他妈妈有办法把他弄得清清楚楚。结果呢最后他爸爸就明明怀疑他不是，但是声音说，声音是雅各的声音，手却是以扫的手，所以爸爸就被骗住了。所以就是做儿子来讲，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一个人，他是达到目的不择手段。不过从他抓的东西来说，你知道这个抓还是要一点本领的，对不对？你一个从小的时候，有了你让他拣选，你让他拣选，这个都有。我举个实在例子嘛，这个传说，听说呢，这个谁呀、啊？听说这个摩西呢，这个他做王子的时候他就受试验，因为这个法老呢猜疑心很重，所以就问，就想看看孩子这个孩子到底是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桌子上呢就摆两样东西，一样东西呢就是皇冠。就是法老皇冠，还有一个呢就是炭火。所以这个时候呢结果这个法老就想好，如果他摩西呢是选择皇冠的话，那就表示他将来很有野心，那么迟早一定要把他对付掉。但是没有想到呢，这个摩西呢他没有先选皇冠，他就抓了那个炭火就往舌头上放，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变成拙口笨舌。那这个拙口笨舌这个说法不是圣经的说法，因为根据斯蒂凡是他说话形式都有才能，所以这个不是，这个只是传说而已。传说他们说为什么摩西呢能够变成拙口笨舌呢，就是那个时候太聪明了，因为这样救了他一命，如果他那个时候捡了皇冠他就没有命了。所以这个是拣选，一个小孩子他会拣选。但是现在呢，这个现在呢我们知道说现在呢我们知道等到这个雅各他慢慢长大了，那么然后呢这个那个也长大了，所以他会选一些东西，抓你总会抓你东西嘛，对不对？那么有的人呢抓住皇冠，有的人抓住别的东西，但是起码你在他起头的表现你知道说他到底羡慕属灵的东西，因为长子的名分也好，还有他后来他这个他所骗来的父亲祝福也好，其实都是跟属灵有关系的。而且相反的，他的哥哥呢反而非常现实，他觉得我反正要死，那么这个看得见的才是实在，人长子名分有什么的，所以要卖就卖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就很明显的，这个他会抓，但是他起码他知道抓一些属灵的东西，一个永远看不见的东西，他会要这些东西。所以从这些地方来看呢，这是他的好处。他的难处是什么？他是个罪人，典型的罪人，他真的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他不止骗了哥哥的长子的名分，也骗了他父亲的祝福，所以你看他连父亲都能骗，那么结果是什么呢？结果他只好开始流亡，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嘛。所以我们知道说从此以后呢，他就好只好离家，离开他的家，虽然他是恋家的人。所以读圣经能告诉我们说，他离家的时候已经七十七岁， 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这个人不会再改变。你看见一直在妈妈的阴影底下，是妈妈一手创造，所以他不可能再改变。所以这就是离开家的时候的雅各。所以做儿子来讲，他是失败的。做儿子来讲，在这个家庭底下，因为爸爸爱以扫，因为要吃他的野味，妈妈呢看见你有一个国，我有一个国，所以呢妈妈就特别喜欢立我家。所以你看，等到哥哥跟弟弟争的时候，他们都有代理人的。这个时候呢，有的就把爸爸搬出来，又把妈妈搬出来。所以你想，在这样的家庭里会有平安？当然没有平安。所以我们说过，一个家庭不正常，原因在哪里？我们都是罪人。雅各是罪人，以扫也是，以扫罪人，雅各也是罪人。但是问题就是，有一个帮助以扫的以撒，也有帮助雅各的立伯家。所以你看见吗？慢慢他们就被惯了，慢慢就被纵容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到77岁的时候，以扫是没有希望的。因为以扫你还记得吗？他 离家也是离家走了，就跑到旷野里面去了，这是以扫。那么雅各呢？雅各也走了。你看到时候呢，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两个都不在身边。以扫离家走了，雅各呢，因为听说他哥哥要杀他，所以也走了。所以可以说，这两个人在父亲跟前长大，没有错。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说，结果呢？你看见他们有没有被雕刻成？有没有成才呢？没有成才。雅各还是雅各，以扫还是以扫。但是弟兄姊妹，现在很稀奇，到底是因为雅各他羡慕属灵的祝福，所以你看见吗？神就要开始雕刻他。因为你只要羡慕，你只要爱慕属灵的事，虽然你还是个罪人，虽然你不好，虽然你身上还是鬼架，但是圣灵有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灵就要把雅各抓在手里。那么抓在手里要做什么事呢？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们不是讲过了吗？一个家如果成为家，如果今天一个做父母要服侍儿女的话，你知道的，智慧一定要早晨起根柱子才可以。那么现在呢，做父亲的做母亲的一事无成，在这件事上是完全交白卷的。但是不要紧，这个家一定要有柱子，没有错，就是柱子。那么弟兄姊妹，你最后想到雅各的柱子，你什么都可以想他，都可以形容他，你就是不能形容他是柱子，不可能的。但是很稀奇，你做梦也不用想到圣灵能够做。人已经77岁，你是没有希望的，不可能再改变。你知道天主教的人这样说，你如果把一个女孩子7岁放在她手里，她有办法把她变成尼姑，有办法变成修士，一定可以办得到的。因为7岁可塑性很高，一个77岁人是没有希望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家是没有希望，看见吗？这个家是没有希望。到了77岁的时候，可以说家就散了。本来亚伯拉罕，本来利伯家，本来以撒跟利伯家，你看多么好的一个家庭，有了双胞胎，这个双胞胎在肚子里面就争起来了。那现在呢，他们已经都77岁了，那么一个往东走，一个真的就往一个往一个这个一个往旷野走，一个就往巴旦亚兰走。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母亲，他以为说可以帮他儿子的忙，结果没有想到神的手很重啊。你不要以为说妈妈是个导演，这是好笑的事，没有这件事。从此以后再没有看见他的母，再没有看见他的儿子。所以神是可畏的神。不错，你看见吗？他们羡慕爱主的心是对，渴慕的心是对的，但这个人神不会让他过去。神说恶人并没有平安。所以你看你好了，现在呢，今天雅各一个人的孤家寡人是一个不平安的孤家寡人。如果有个家庭的话，这个家庭是不平安的家庭。 那么这个就是后来雅各所遇见的，那就是这个不平安的家庭，弟兄姊妹感谢主。结果呢，你看见神能够在雅各身上立了四根的柱子，全本圣经只有七根柱子，旧新约有三根，一个是雅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就很清楚明明的在旧约里面讲到柱子，立四根柱子就是雅各，没有第二个人，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说这个，如果说这祭坛是亚伯拉罕的特点，这个讲得通的，是奉献。以撒的特点当然是得他父亲帮助，是紧，是往深处去的。但是你会想到，到了第三代，等到雅各要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问将来整个的前途，那么你看看雅各会有前途？没有前途的。亚伯拉罕神，你能够说阿们？以撒的神你也能说阿们？你能说雅各的神？你雅各怎么行？所以弟兄姊妹，神愿意称作雅各的神，为什么？因为神有把握，神知道说起头这个雅各是虫，但是最后要变成蝴蝶，要变成神，与神一同作王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知道说，等到雅各离家出走的时候，他是一个失败的儿子，而且他是没有救养，没有可救，不可能的，不可能再改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可能在他身上能够养成一种性格，是用柱子来代表，这个几乎是完全是跌破眼镜，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你还记得吗？雅各我哈兰走去，到了这个伯特利，他实在太累了，然后呢他就枕着一块石头就睡着了。那如果一个人不是很累的话，石头怎么可以当枕头？当然睡不着嘛，你越是石头你越睡不着。但是那天他实在太累了，他睡着了。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在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雅各什么都有，就是没有属灵的眼光，他要的都是属地的祝福，所以是虫啊爬来爬去，他从来没有想到说原来还有个天梯，原来还有条路是天到天上去的。在他的想法里面只有两度空间，他爬来爬去，但没有想到还有第三度空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那天是累了，但是信心嘛，证明说神没有放弃他。这个时候神让他做一个梦，借这个梦来教育他，你不是走投无路了吗？你的确走投无路了，但是不错，地上是没有路，但有一条路是往上走的，那个就是天梯。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神教导雅各，雅各根本没有，你看做要这个骗了父亲祝福又就走了嘛，那就根本，然后也离开家，第一个晚上离开家，我想他一定很难过，很难过的。但是弟兄姊妹，你想他有没有想到神的祝福？没有。所以证明说，神今天如果要雕刻他的话，神如果在他身上做到，根本他是没有想到，第一他没有想到会做这个梦，第二他没有想到看见神站在梯子上面，然后他醒过来说这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弟兄姊妹，他害怕起来，这是可畏的地方，他的肉体他应当害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就我们的肉体本来觉得还没有什么，但是一在天的境界里面，你看见了，慢慢肉体就开始萎缩了。所以那一次的看见，可以说对于雅各的肉体来讲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证明说神在他身上开始工作。所以然后他醒过来以后，圣经告诉我们，他就用他整过的那个枕头呢，这个石头呢，就立了根柱子，然后浇上油，这是雅各的第一根柱子。证明什么？证明现在神开始在他身上工作。他父亲办不到的，他母亲办不到的，神可以办到。所以弟兄姊妹，有一件事要记得，有的时候做父母都已经放弃，这个儿子好像没有希望了，你可以放弃，神不会放弃。所以要紧在哪？要紧就是我们迟早要看见说，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因为神有个目的， 那个目的将来要兴起神的见证，所以神不能够失败。雅各可以失败，但是弟兄姊妹，神能够在他没有想到的时候让他看见天开了。弟兄姊妹，一个罪人怎么能看见天开了？他根本不配的。但是感谢主，慢慢他觉得这是可畏的地方，慢慢他也知道说这个事情有个地方可以叫他害怕的。本来呢，雅各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做得出来，什么话都可以说得出来，这是雅各。所以雅各成功就在这个，他神经硬得很，他不怕。但弟兄姊妹，有一天他怕了，你看见吗？他怕了。那怕他怎么怕？肉体只要在天的境界底下，你看见了，你看见自己的丑陋，这是蒙恩的开始。但是呢，到底还是要学功课的。你开始看见了，但是呢，你从现在开始你要开始过漂流的生活。所以你看见他拿了一根杖，他自己形容了，就过了约旦河。他过约旦河以前，声音说太阳下山了。等到后来回到亚伯渡口，亚伯渡口就是要回到约旦河了。你看见吗？现在回到迦南了。弟兄姊妹，很稀奇，声音说等到他要过那个约旦河以前，圣经说太阳升起来了。太阳升起来的时候，大家都看见雅各的腿瘸了。圣经告诉我们，他刚好经过病危了。那天你记不记得，神在他大腿窝摸了一把。所以从此以后，雅各就不一样了。雅各仍旧走路，但他走路的时候带着恩典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放松雅各。雅各20年，结果什么？20年神在他身上做，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建立那四根的柱子。果然雅各四根的柱子被建立起来了。那其中一共花了多少时间呢？最少花了20年。所以这是雅各的故事。那么雅各当了巴旦雅了以后，他马上就进入家庭，开始做丈夫了，明白吗？起头是儿子，儿子是糊涂的儿子，是可以说是不行，做儿子他是一团糟的。但是神又没放松的人生，所以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儿子身上智慧还是基督自己啊。所以要在雅各身上要找出七根柱子，不过在旧约是四根，是在雅各的身上。那果然雅各一生是有四根，第一根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在伯特利。那么从现在开始呢，神就开始借着他20年要开始雕刻他。所以不要忘记，就做儿子来讲，神没有放松。我再说，你如果训练儿子，你带儿子的话，要记得，你不要说你让他给他吃给他穿，你就对得起他，或者你供应他读大学就完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的心愿没有了，除非在他身上你看见智慧所长出的七根柱子，明白吗？这个才是真的目的，这个才真的算是余愿已足。所以不要以为说读了大学就好，弟兄姊妹，读大学人多得很，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么多人里面，有没有真的是所造成的七根种子？那我再说对不起，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难办得很，但是神有办法。所以呢，这就是那20年，神怎么借着四根的柱子来雕刻他。好，那么等到他到了巴旦亚兰，那么弟兄姊妹，你还记得那个故事吗？第一，他在井旁遇见拉结。所以我在说，就做丈夫来讲，就做婚姻来讲的话，无论是以撒也好，无论是雅各也好，他们婚姻的成功都是在井旁的。因为亚伯拉罕是奉献，以撒是井来代表往生出去。所以一个成功的婚姻乃是在井旁的。因为你与主有交通，所以你是冷静，所以你知道你会拣选，所以你知道说主给你是智慧，因为这个缘故你眼睛睁得很大。 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选择是个你只能够不能错的。世界上的人是觉得婚姻是一道墙，外面人挤进去，里面可以挤出来。我们基督徒是可以挤进去，不能挤出来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所有要有成功婚姻要找的另外一半的人，他必须是在浸泡才对。所以你看见以撒是如此，雅各也是如此。所以那个根基是好的根基，但是问题在哪里？雅各这个人没有改变。所以这个人呢，神需要来对付他，需要给他几面镜子，让他认识他自己，他不认识他自己，你明白吗？因为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可爱，都是乖宝宝，那就是你任性一点，爸爸妈妈也忍了，也就吞了。但是就今天到社会去，到外面去，就没有人会忍的。你今天父母可以原谅你，上司不随便原谅你，你只要出一次错就够了。还有你学校也是一样，你稍微出几个错就够了，不需要多。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可以说什么？但今天，所以呢，神就借助在他做小孩子的时候，他根本不认识自己。但是许多人是进到家庭里面开始认识自己的。你看到儿女不听话，你才想到自己是个罪人。你自己，我们从前是多么不听话。我们在主面是多么不顺服的人。许多时候丈夫看妻子，妻子看丈夫。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看到对方是这样的，但是没有想到对方是你的镜子。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人都不认识自己，你只有面对你镜子才认识自己嘛。所以如果你一个人没有镜子，父母都是怪你的，所以你看不见自己。是一定的，你结了婚以后好了，你就碰到对手了，拉姐也好，利亚也好，那你看见你就慢慢就开始就认识你自己了。所以弟兄姊妹，一直到了什么地方呢？一直雅各到了巴旦亚兰，他当然在井旁遇见拉姐，他就很高兴，那么就后来就见到他将来的岳父啊，因为拉姐的爸爸就是拉班的，也就是利伯家的哥哥。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拉班听见外甥雅各的信，就跑去迎接，抱着他，与他亲嘴，领他到自己家。你看多么亲热！你看这个舅舅多好！你如果碰到这个舅舅，那么现在开始平安无事了，看见吗？然后下面怎么雅各呢？就将一切的情由告诉拉班，那么拉班就对他说：“你实在是我的骨肉。”雅各就和他同住了一个月。我觉得圣经很幽默的，你是我的骨肉，结果同住一个月，